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第二十二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5年8月13日。第二十二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22届，正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维护正法修炼环境，修己利民，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是法在人间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前在中国社会，失业增加，灾害增加，经济动荡，人口大幅减少，在国际社会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既有形势复杂，又有法正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经历着磋磨和意志力的考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亿5000万人，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不忘初衷，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忍苦精进，奋力追赶，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没学会实修。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告诫我们，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师父说，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悔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共同努力， 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得到了提高，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现实心理和争斗心。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也可以不求大而全，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体现出大法的威力，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够时间。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法会顺利开幕。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注意安全，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大法浩瀚，正法之路26年，漫长而短暂。请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全文，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心自明》。大家同心协力，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派出所、国保大队、政法委讲真相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日。在讲真相中，我觉得善的力量很强大，有穿透力，效果很好，而对方也很善。第一部分，去派出所讲真相。在一次被绑架回家后，我想到借讨要电脑和打印机为由去派出所讲真相。我要找的辖区片警刚好在值班，从早晨九点开始上班，就断断续续的有人来找值班员办事。这位片警一会儿听我讲真相，一会儿又要办公，对我讲真相有很大的干扰。我就想，机会难得，只要他不让我走，我就耐心等待。也刚好片警看有人来了，还关照我等一下别离开。我心想，正好，我才不想离开呢。就这样，我和片警讲讲停停的讲了3个小时，直到他下班。我告诉他，你是我们辖区的片警，经常会为法轮功的问题来找我们学员谈话，但是听得出你对法轮功还不太了解，我担心你会犯错误。我人老了，又是修善的，所以想和你讲讲法轮功的真相。他笑着说，哦，你心还挺好的，我会犯什么错啊？我告诉他，法轮功不违法，宪法、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邪教。 法轮功是高德佛法修炼，修真善忍的，大家都相互信任，相互善待，都为别人考虑，人人都管好自己，也不需要你们警察受累了，这个社会自会稳定了。他马上附和一句，还真的是哈，那我们就轻松多了。他说，既然法轮功这么好，那为什么还要定你们为某教呢？我说，是不是邪教，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说了算的。再说，民政部、公安部两次颁发的14个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合法的。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和议员都在修炼法轮功，并且都有法律保护，说明法轮功是受到广泛爱戴的，是正的，是好的。他又问，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江泽民一伙人干的，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伪火，目的是引起国内外广大民众的仇恨，嫁祸法轮功，就可以借口打击法轮功了。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他们害怕，完全是庸人自扰，修行的人根本就不介入政治，你千万别上当，你们是执法者，原则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哦。他说，我明白了，你今天讲的我都听明白了，我发现你的定力很好，居然被打断那么多次，还能坐得住，还能讲下去，我挺佩服你的。我说，谢谢你能坚持听到底，愿你能受益，我能做到这样也是因为修大法的缘故，师父叫我们弟子要抓紧救人，要善良，要耐心。他笑着和我道别，并告诉我电脑和打印机都在公安局国保大队。第二部分，去国保大队。我去了国保大队，值班民警不准我进去，说是没有预约。我就想，救人要紧，我得想办法进去。我堂堂正正告诉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马上打断我说，你还敢练法轮功？我说，嘿，民警哥哥，你可要搞清楚，法轮功在宪法和法律上可是合法的，你莫要执法犯法哟，我可是为你好哟，法轮功如果是坏的，我敢告诉你吗？他一下子仿佛明白了什么，拿起电话就帮我和大队长联系好了，我笑呵呵地谢过他，上楼了。在办公室，副大队长很不客气地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怎么办呢？你们那么关心我，把我的私有财产都帮我保管起来了，我得拿回去啊。他虎着个脸说，你想都不要想。这时大队长说话了，老某，你胆子还不小啊，才放出来你就找上门来了。我始终笑着说，怎么办呢？你们是执法者，可是我得告诉你们真相啊，其实是你们在违法呀，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你们真的是搞错了，我要不告诉你们，就是对不起你们，我不想将来看你们上审判台。大队长说，哎呦，口气还不小，不过我看你人还挺和气的。我说，所以说你们并不了解法轮功，我们修大法的人个个都是这样，你们无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善心面对，这是我们师父要求的。他说，我们是执行者，上面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做。我说，大队长，这回你可要搞清楚喽，执法必先懂法，掌握法。宪法35条至41条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等等。国家新闻总署的50号令明确解禁法轮功的一切书籍和资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发的通告里，14个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上面的指示都是对的吗？公务员法里规定， 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错案终身追究制、责任倒查制等等，都是为你们定制的，对号入座，做错了的都要自己承担了，不像以前一笔糊涂账了。他说，你们把法轮功说得那么好，为什么上面还要打击你们呢？我说，你总是说上面的，文化大革命时的四人帮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多么一言九鼎啊，在全国掀起了多么大的恶浪，打击和制造了多少冤案，下达的文件可都是盖了政府大红印的。结果怎么样？文革一结束，他们被第一批送上审判台，被终身监禁。这是前车之鉴呐。江泽民之所以打击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修真善忍，他们是搞假恶斗，再加上练法轮功的高知、高科、高干党员太多了，江泽民极度的发狂，下达命令要求全国所有的党员立即退出法轮功，不退出开除党籍。没想到党员退了党练法轮功，他恼羞成怒，根本不顾及宪法法律，而是权大于法，开始大开杀戒，甚至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在国内外高价倒卖，令国际惊愕，令人神共愤。告诉你吧，大队长，国际法庭在等着呢，就像世界二战结束后，国际上成立纽伦堡国际法院，专门审判战犯一样，一个都不会放过。所以我要善心地告诉你们真相，千万选择好自己的路，别误入歧途。他们静静地听我讲完，思考了一会儿，副大队长和其他几名警察笑着和我点点头。大队长就说，我们知道了，你回家去练吧，你一个老太太还挺能讲的，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我说，这都是托了大法的福，开智开慧，身体健康。他笑了说，哎，你三句话不离本行。他送我下楼，并告诉我，我老伴儿把东西拿走了。第三部分，去政法委讲真相要人。亲属被绑架，我正好去政法委讲真相要人。政法委所在的区域没有公交车，路很远，我快80岁的人了，冒着大雨，顶着狂风，伞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去政法委讲真相。因为我考虑，下大雨，他们多半能在办公室。果然给我料到了，所有的警察都在，太好了。然而门卫不通报，说是上面关照过了，今天有事不见客。因为雨下得太大了，我身上的雨水顺着裤腿往下淌。值班民警同情地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大的雨，你跑来干什么？我光明正大地告诉他说，我和我的亲属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不违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我们不但不违法，师父还教我们弟子要多为别人着想，做高尚的人，做真善忍的人。我们修大法的都不嫖、不赌、不撒谎、不乱搞男女关系、不吸毒，家庭安定，社会安定。如果人人都修法轮功，也不需要警察了。可是因为江泽民在带头违法，迫害我们修行人，你们这里不明真相的警察就把我的亲属绑架来了，我要找你们领导谈谈，你帮个忙，帮我通报一下吧。警卫说，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看你这么大岁数，又下着这么大的雨，我就帮你一下吧。他联系好处长，同意我去办公室了。在办公室，还有大队长、主任和其他警察都在。处长听了我的来意后说，不行啊，老某，这可是国家定的法轮功是邪教，我是警察，又是领导，我当然要执行了。我用善良的心态告诉他说，处长，国家不代表宪法、法律， 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法律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江泽民也不例外。宪法是国家基本大法，是母法，任何权利都不能超越它。到目前为止，任何法律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而国家新闻总署发布的50号令明确解禁法轮功所有的书籍和资料，是完全合法的。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都在修炼法轮功，而且都有法律保护，难道人家的法律不是法吗？大家都傻帽吗？都修炼邪教吗？处长有点急了，说，你的孙子要毕业了吧？要找工作了吧？我可以叫他找不成。我呵呵地笑了，说，哎呦，处长，是你说了算吗？我是修大法的人，我有师父在管着呢，我师父说了算。你在干什么？还搞封建社会那一套啊？还搞株连九族啊？都什么时候了？现在是21世纪了。想不到他突然站了起来，当着一屋子的警察说，好了，老某，我说不过你，好了吧，你回家去练吧，我还有任务呢。那位主任朝着我使了个眼色，说，哎呀，我们处长都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他说不过你，你就请回吧。我赶快说，哎，我还要和我的亲属一起回家呢。处长说，好好，我们电话再联系。我始终和善地跟他们道别。而后我又多次去政法委讲真相，还给其他我认识的负责人和普通警察写了几次真相信，每次我都写得很认真。我再去政法委，处长拿出来一摞子我写给他的真相信，朝我扬了扬，说，老某，你还真行，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写这么多信，我都看了，水平太高了，我要留着慢慢细细看，有的内容我还要琢磨琢磨。就这样，我不断地去政法委讲了一个月的真相，终于把亲属要回来了。最后一次，处长还请大队长亲自开车送我回家，说我年纪大了，路太远。我谢绝了，说，我修大法这么多年了，癌症和我拜拜了，一分钱没花，30年百病皆无，脚底板硬着呢，我烧了高香了。警察们都哈哈大笑，送我出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后学会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6日。我把近一年来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被法后会修自己了。我是2012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1岁。以前看同修交流文章说要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我也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些事能悟到自己有不好的心，有些事以为与己无关，错过了提高的机会。由于我所居住的地方找不到同修，自己通读法流于形式，不入心，学法效果也不好。我现在学法主要是背法，早上背六册红营系列中的一本，然后背转法轮。我背转法轮是一段一段的背，背完一段然后背下一段，一小节背完连起来再背一遍，一章背完后从头再背一遍，争取不落字不错字，字字入心，去掉贪多的心，不追求速度。这样学法经常能领悟到法的新的一层内涵。我有时间还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通过大量学法
发正念也能静下来了，心中有了法，逐渐的也会找自己了。二，向内找，我家地面不渗水了。一天晚上，妻子问我，卫生间地面怎么有水？我也没在意，拿拖布把地擦了，就以为没事了。第二天，妻子又说地面有水，我想，水也没洗东西，怎么会有水呢？我擦去水，一会儿地面又有水了。我意识到自己有漏了，是师父在点化我。向内找，发现最近自己的利益心闹腾得很厉害。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国内百姓水深火热，邪党眼看就不行了。儿子劝我俩买黄金避险，我也动心了。我心想，不能眼看着钱打水漂啊，自己有师父管不怕，说不定妻子和孙子还用呢。怕利益受到损失，亲情也没有放下。内地的儿子买新楼，借了我们60000元钱。内地的儿子旧楼卖了后，有钱了，也不还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我嘴上不说，心里经常往出返。自己也明白师父在转法轮讲的不失不得法理，但人的观念利益心总是去不干净。最近通过学法，我悟到执着心的根应该在情中找。那利益心在情中表现是什么呢？得到了钱、利益、好处，自己就欢喜、满足、有成就感；失去了就不高兴、难受、怨恨、不平衡。它是同化法的严重障碍。我从内心深处发出正念，让利益的情根死，让它灭，求师父成就弟子。再深挖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疑心、怕心。我一出家门就觉得有人监视我，做真相就到离家远的地方，但是还是觉得有人跟踪，由疑心产生怕心，负面思维不断往上反，怕自己受迫害，怕失去利益，怕亲人受影响。总的说来，就是没放下自我。我发出坚定的正念，我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强加给我的疑心、怕心，在行为上也要逆着人心走，不承认它。师父看我悟到了，我家的地面干净了。三，有缘人主动来听真相。近段时间，我儿子的两名要好的高中同学先后出差到本地，我儿子也学大法，我俩配合着给他们讲真相。 A 同学在我家住了2天，我们给他讲的比较多，他还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儿子说， A 同学第一次得法修炼不久，就被他的母亲供的保家仙感知到了，他母亲逼迫他放弃修炼，不然就要把传功人告上法庭，这位同学就不练了。这次来，他又重新走入修炼。我想这是对 A 同学的考验，心真能坚定下来，师父就管他，也是缘分到了。不久， B 同学也从外地来本地出差，第一天儿子跟他讲了真相，第二天我进一步给他讲了真相，回答了他提出的一些疑问。明真相后，他做了三退，并请了大法书。 B 同学走后不久，妻子的大学同学和她丈夫一起来看妻子，我给他们讲了修炼的美好，我一身病都练好了。由于他们夫妻俩退休前都是单位领导，家里经济条件很好，受邪党毒害太深，没有三退。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旅游，我想通过旅游找机会进一步给他们讲真相。旅游途中经过永春泉村，由永春泉招式塑像，同学夫妇俩每人模仿一个塑像招式照相，我也没多想，就模仿做了一个动作。可是刚一做，就觉得两臂充满了能量，我立即就不敢做了。我问他们有什么感觉，他们都说没有。我马上明白了，这应该是二法门的问题。我觉得对不起师父，我以前很注意这方面的事，这次做了这事， 心里很难过。回家休息时，我感到身体不舒服。修炼是严肃的，写出来希望同修能引以为戒。通过有缘人频繁到访，我悟道，如果亲朋好友以前还没有讲过真相的，尽量找到他们讲真相，别错过了唤醒有缘人明真相得救的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珍惜大法书，别让众生犯罪。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0日。近期本地几名大法弟子相继离世，因为我长期做大法书、修整大法书、收管大法书、改字等，因此很重视此问题，在同修离世或即将离世时就追踪此事，及时把大法书收回我家，按每本书的成本费付给其家属。很多常人不知道大法书怎么处理，都是想家人那么喜欢这书，就给烧了带走吧，无知中使众生造下毁大法书的大罪。所以请同修们千万注意此问题，他们还觉得是做好事，还很孝顺，这种现象真是很多。请关注老同修的大法书。我最近整理已故同修的书，还有病业中的同修的书，发现很多问题，特别是老年同修，没什么文化，对一些散经文不重视，随便放。例如A 同修租住 B 同修的房子，他家是做服装的，收拾屋子时在废弃的碎布头里发现了许多散经文和讲法录音磁带等，都很脏了，还发现一张经文上写着很多菜谱及价格等。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有了书了，单张经文长久不用了就不重视了。谢同修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他跟我说不认识字了，练功动作也忘了，警察打电话要来抓他，孙女儿给他照个相片发给了警察，才没来家，因此让儿子把书拿去外地儿子家了，不练了。我听后怕常人保管不了大法书会造业，就说你把书弄回来给我吧，我按书的原价给你钱，你什么时候用再找我要。这样我把书搬回我家，昨天我挨本翻看，书里夹了很多白纸条，纸条上写了很多大黑字，还有衣服上的标牌夹在书里，每本书很多页都折了角，夹了一些单张散经文，把书前边的页都包在塑料书皮里，翻开书皮就是大把内容，还有一本白皮经文的最后一页撕掉了一条纸，连法的内容也撕掉了。还有一本新经文是喷墨机打印的，因潮湿字迹模糊，黑乎乎的。我想这可能是他出现病业症状的原因之一，我还没和他交流。这里提醒一下，硬件没条件的同修，建议同修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用喷墨机打印大法书及经文，教训太多了，建议用激光机或颜料墨打印，这样的书不怕潮湿。本地有同修用喷墨机打印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不长时间都模糊了，看也看不了，烧也不敢烧。修炼呀，要对自己负责呀。还有一些离世同修的书用常人的大挂历包书皮，黑乎乎的影星大人头包在这么神圣的大法书上，我想他们的离世很可能与不珍重大法书有关。还有的同修因为前些年迫害得很严重，把书放在床铺屉里，这不等于把大法书 坐在屁股底下吗？多少年了，偶然间我看到了才拿出来。还有改字的书，请同修们相互认真校对。我发现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无条件的，这里的的是目的的地，改为无条件的。他把件涂了，地没改，就变成了无条的的。这不成了乱法了吗？这种情况还不少。尤其前些天，我帮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改一本转法轮，很多处都是该改的字没改，把旁边的字改了。那个老同修不识字，而且他村里没有同修，只有他一人修炼。这种情况他是绝对不会知道改错字的。建议识字的同修帮助这些没文化的同修学法时，认真地校对老板的大法书。我们都有责任对大法书负责。还有用蓝色笔的改字，建议都改成黑色的。还有很多不敬法的现象，建议大法书里只夹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书签，什么都不要往里加，散经文单放一处保存。大法书比我们的生命都珍贵，我们每一步的回生都离不开法的指导，我们的正念、智慧、能力、正悟、果位等等等等，全来源于师尊和法。而这部大法倾注了师尊多少心血与神力，满穷宇的众神都知道，旧势力也知道度我们的艰难，对师父对法稍有不敬都是大罪呀，何谈圆满。风风雨雨的20-30年，同修们能走过来真的不容易。建议同修们都相互看一看身边的老年同修的大法书，帮他们整理一下，不要在敬师敬法问题上再让旧势力钻空子，给我们留下遗憾。个人的一点认识与建议，不符合法之处，请指正圆融。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英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重视学法在实修中证实法，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年是第一次投稿参加庄严的法会，我想以最纯净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最近一段时间的修炼心得和同修们交流。我想分享自己在全职工作过程中重视学法和证实法的修炼体会和心得。当初选择开双层大巴车的想法主要基于两点，一点是想将来神运发展越来越广，开大巴车的技术有可能用得上；第二点，经过仔细研究这家公司上班时间表，发现有早班、中班和晚班三种选择，其中早班和晚班不影响我每天参加唐人街弘法讲真相。于是我去年报名参加了大巴车的带薪培训课程，也顺利地通过了所有的考试，拿到了驾照，正式在 TFL 旗下的公交车公司进行全职工作。第一个阶段，在最简单路线中证实法。 因为全职工作分为早班、中班和晚班，这一下打乱了我之前固定的学法练功规律，因此如何在全职工作下做好三件事就成了新的挑战。我应对的办法就是挤时间学法练功，比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公司经常把最早的班分配给新员工，所以早班经常凌晨三点多起床上班，在坐车去公司的路上，这是每天固定的学法时间。然后是工作期间，当开车到终点站时，每次都有十分钟到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会充分利用这段休息时间，要么学法，要么练一套动功。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我把半小时抱轮的时间安排在这个时间段，一般会在公司旁边的小公园练抱轮。在整个工作期间，我大概有三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我就充分利用这个休息时间，保证了练完所有动功和学义讲法。这一步对我很关键，一是可以保证我有更充足的精力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让我下班后仍然保持充足的精力和体力，直接去参加唐人街救人项目。因为早班上班早，下班也很早，所以我可以有机会从公司坐车直达唐人街。这个坐车去唐人街的路上也是我的学法时间，到达唐人街参加弘法讲真相到晚上七点左右，帮助同修收摊，晚上八点左右到家再打坐。我把这段时间安排交流出来，主要是想分享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如果这个过程中没有挤时间去学法和练功，没有大法给予我的更强精力和体力，我想我和我的常人同事不会有任何区别。他们说工作结束时已经很疲惫了，是不会再有精力去参加救度众生项目的。在工作中修自己的一思一念，证实大法。我发现常人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名利，然后努力的去奋斗，争取好的业绩等等，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名利。这也让我领悟到为何常人社会不能长久的根源，为私为我。而在大法的指引下，我明白师父要求我们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的生命，因此这让我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和人生道路。所以在开大巴车的过程中，起步时我会提示乘客抓紧把手，加油门时我会考虑乘客的感受，尤其老人或残疾人或孕妇在车上时，我会更加注意平缓的加速，而且还要提前判断路况，提前做好刹车准备，避免紧急刹车造成乘客的不适或受伤。拐弯时也要考虑乘客的安全，除了乘客，开车过程中尤其上下班期间，大量的行人、自行车、摩托车以及各种车辆也是按照法的要求尽量不争不抢，考虑他人的安全。在大法为他的法理的指导下，我没有给任何乘客带来伤害，也没有伤及任何行人或车辆。我心里很清楚，我自身的安全以及他人的安全都是大法带给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工作过程中的修心体会，私心让我偏离伟他，偏离宇宙特性真善人。工作过程中，因为我经常挤时间学法，所以总有一颗希望提前到达终点站的心，这样可以多练会儿功或多学点法。在这个人心的带动下，我总是不自觉地提高行车速度，人心起来之后，麻烦也会随之而来。负责掌控公交车之间距离的主管就会提示我下一站请等待三到五分钟后再行驶。我发现在执着心的带动下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因为我的加速还可能会让乘客错过坐我这趟车的机会，还会增加后面司机的负担。这让我意识到这是背离无私无我法理的，于是我改正了加速行驶的毛病。有时候我会减速行驶， 跟在别的公交车后面，我发现这样开车很轻松，因为前面的几辆公交车已经把乘客都拉走了，到我这就没人了。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偷懒的私心，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人的私心就越重，就会越发偏离宇宙特性。意识到这颗心之后，我就主动超车，去分担更多的责任。还有一次，我早上4点钟到达公司，登记后领取了工作时间表，一看中间有4个小时的带薪休息时间，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很兴奋，欢喜心就出来了，心想我一会儿可以学更多的法，下午直接去唐人街救人了，今天安排的真是太好了。于是我就去休息室买杯咖啡，刚要用手机付款的时候，看到一个值班经理打来的未接电话，顺手打了回去。经理说，能不能帮个忙，排在你前面的那个司机同事来晚了，能不能接替他的班。我说可以帮忙啊，但是当我打开同事的工作时间表时，发现不但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没有了，还要来回跑8趟，是最累的那种工作时间。这时心里出现了不想换的念头。说实话，我没有立刻过关，经理也听出了我的犹豫，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是勉强答应了，但内心很不情愿，心想这不是干扰我学法吗？带着这种不情愿的心，我就去开始工作了。这时向内找这个法宝再次帮助了我。到底为啥心里不高兴呢？这时一个法理打到我的脑海里，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句法：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这时我恍然大悟，我并没有做到以苦为乐啊，还是怕吃苦的心再不高兴，那个是假我。想到这里，我内心一下轻松了，我悟到这个值班经理在帮助我修炼提高啊，一个是帮我提高了心性，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另一个是让我吃更多的苦，帮我消去业力，我怎能不感谢他呢？工作完后，我照样去了唐人街弘法，什么也没有影响，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值班经理。测试通过，最简单路线终结。每年公司都会对员工进行一次暗中测试，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天、什么时间、什么人进入车内，对你进行综合测评。这个测评很重要，公司也很看重，而且如果测评等级比较低，会直接失去工作。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如何应对测评，我只是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一天公司经理找到我，让我签字，他说你工作表现很好。我看了一下综合测评的结果，是最高等级。我知道整个过程中的一切提高和好的成绩都源自于师父和大法的点化和指导，一切荣誉归于师父和大法。当我测试获得最高等级的时候，这条最简单路线就从我们公司永远的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最长最复杂的路线。我现在心里更加明白了，一切真的都是围绕正法、围绕大法弟子修炼安排的。那条最简单路线对应于修炼中对我考验已经完成了，当我完全适应那条路线的时候，考验也就没有了。因此新的路线、新的更大考验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在最难路线中证实大法。我曾经问过一个工作几十年的老司机，哪条路最难？他说这条新路线。他说很多老司机都在抱怨这条新路线。这条新路线对我个人的挑战也非常大，路线很长，有些地方路也很窄，窄到迎面而来的大型车不得不开上人行道的台阶。最挑战的是，因为是全新路线，公司也没有经验，我发现按照以往的经验开， 根本无法按指定的时间开到终点站。很多时候，我刚刚到达终点站，我发现休息时间已经错过了，我不得不立刻继续往回开。有几次连续开到5个多小时，这个强度不但对我身体的承受力造成了很大挑战，而且严重影响了我的学法和练功。由于学法和练功跟不上，我发现我的身体承受力也到了极限，我也意识到没有大法的加持，这样下去是不能长久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作为修炼人，我不想超速行驶。很多司机超速行驶可以提前到达，休息一会儿，我是没有休息时间。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神运推广发传单期间积累的经验。那时我开车拉着同修们，在路上经常先一起背法，然后大家一起发正念。这一下我明白了如何应对目前的工作强度。保证学法的办法就是，由之前的挤时间学法改变成挤时间背法。我发现开车从起始点到终点要经过大概30个红绿灯，其中有很多个红绿灯需要等较长的时间。另外在高峰期还会出现堵车现象等等，这些都是背法的好时机，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于是我就开始了在工作过程中挤时间背法的实践。第一天实践时，我是在去的路上都是挤时间背法，回来路上主要是挤时间发正念，再回去再背法，回来路上再主要发正念。中间一小时吃饭的时间主要是读法，到工作结束时，我发现自己的两腿轻飘飘，当时我还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腿，怎么这么轻松呢？前两天都是很沉重的，今天怎么了？这时我突然悟到，是背法给予我的力量。这让我领悟到，当我挤时间背法的时候，等于是我身体里的所有细胞都在背法。因此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大法在不断地净化我的身体和消减我身上的业力，这是我身体感觉非常轻松的根本原因。另外，这个经历也让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一法理有了更深的领会。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思想保持正念的时候，我们的对应的身体也是超常的，就更能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相反，当我们的思想是人念或人心主导时，对应的身体也会和常人一样，就会变得很累和更加艰难。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没有挤时间背法时，工作一天之后会非常的累。而很多常人同事，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金钱利益，在这个执着带动下，工作一天是业力不断积累的过程，所以格外累。而我有幸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工作，下班后还有精力和体力直接去唐人街参加弘法讲真相，这个超常的力量完全来自于大法。挤时间背法的经历再次验证了学法的重要性和大法赋予的超常状态。总结，这个工作对我修炼帮助很大，我也很感激师父的安排，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师父讲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的内涵。从表面上看，这份工作不仅帮助我更好地承担自己小家庭的责任，同时让我有更好的经济能力去孝敬长辈。因为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更重要的是，我想让长辈们都能说法轮大法好。从修炼上来看，这份全职的工作带来的挑战，不但没有让我每天学法时间减少，反而因为挤时间学法而使总的学法时间增多，总体发正念时间也增多，向内找的次数也在增多，也没有因为工作忙而使我变得不能精进，反而促使我变得更加精进。修炼路上的一个个挑战没有成为真正的障碍，反而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变成了提高的台阶。因此，这个过程让我充分体会到， 无论再忙都不能放松学法和实修，无论再忙都要把做好三件事放在首位。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只有当我重视学法和实修的时候，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大法的力量让我变得高大，让困难和挑战变得渺小。如果我学法和实修跟不上，我就变得很渺小，而困难和挑战看上去就很巨大。如果做不到会怎样？我想我会随波逐流，在各种执着中耗尽自己的一切。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生情天，文化不离生情。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